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当中许多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一个新的创造，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完全新的人生的篇章。当我们说我们跨入了2016年，很快也要迎来我们华人的农历新春的时候，我们盼望新年新气象，我们也盼望新年能够真正蒙恩得福。但是这一切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这样的新的盼望。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仍然在旧造里面，我们仍然在旧的事情里面，我们仍然在旧的人生里面，这是一再已经被证明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人生你发现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代，我们人好像走不出这个怪圈。我们一再的提到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罪、苦、食，这三座大山自古到今，从亚当夏娃开始，当人类背叛上帝，把背转向上帝，自己想要当上帝，结果我们人不但成不了神，我们人其实在人的位分上也堕落，我们人变得不像上帝原初的要造的那个样子，我们失落了形象和样式，那是从上帝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我们灵跟上帝的灵隔绝了关系，断了关系，所以我们的灵进入了死亡的状态。在这种的状况底下，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罪、苦、死。我们从亚当夏娃他们背叛上帝那一刻就看见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罪的特质是什么呢？罪的特质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问题。罪就是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罪就是不把神当神，自己想要当神。罪就是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亚当和夏娃本来是上帝创造何等美好和谐的关系，亚当唱了世界上最好听的最动人的一首情歌，是唱给他的妻子夏娃听的。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但是当人与上帝隔绝以后呢，这个情歌都会变调，变成什么呢？你是我骨中的骨刺，你是我肉中的肉瘤。亚当跟夏娃就彼此争吵啊，推诿啊，都是你的错啊。亚当埋怨夏娃，夏娃讲那个都是那个蛇的引诱，大概最后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月亮惹的祸，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罪，而且你发现不但在亚当夏娃的生命里面让他们与上帝隔绝，罪产生的一些后果非常清楚。第一，会让人有一种的 guilty， 越来越感觉羞耻，越来越感觉无力自拔。他们两位不敢见神，也没有办法见神，一方面想尽办法要来遮盖自己，要来遮掩自己，但是一方面却要躲到树后面去躲避，好像我们说的你没有办法再去见神。那圣洁公义的罪在他面前没有办法躲藏，但是又想尽办法要躲藏。我们发现罪在我们生命里面确实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方面我们犯了罪，其实我们心里面忐忑不安，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惧怕，因为知道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因为知道有一天好像罪会在后面追上你。但是一方面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人的计谋，一切人的智慧，我们想要来掩盖掩饰推诿， 直到最后，我们机关算尽，但是仍然是误了青青的性命。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罪，不但这样，罪造成了多少的痛苦。亚当夏娃接二连三的失去他们的孩子，亚伯被他的哥哥该隐所杀，一个杀人凶犯不以罪为罪，上帝问他的时候，他说关我什么事，我有什么责任呢？我岂是应该看守我弟弟的吗？一个做兄长的，一个做哥哥的，本来你当然有责任保护你的弟弟，爱护你的弟弟，你们是手足，但是手足相残，杀人流血反不以为耻。我想其实这些在历史里面不断的不断的，到如今你看见在多少家庭里面一样的反复的上演，直到最后我们不但灵性与上帝的隔绝，我们出于尘土的归于尘土，我们的人生好像一声叹息，因为整个贯穿人生的真的变成一个叹息。所以往上说，其实没有上帝人生真的都一样，都一样。那你说你二十岁呢，家乡外地也都一样。我们虽然现在满世界跑，年轻的人好像很喜欢到外面去，但是你跑来跑去呢，你最后发现都一样，有什么分别呢？太阳下我们流汗，月光下我们流泪。三十呢，有人说现在白天晚上也一样，因为自从有了电脑啊、手机啊，这些电子产品呢，让人其实坐立不安，很多人变得低头族，就是一直看手机，反正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耗，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在英国已经有统计，按理来说一个小朋友婴孩出生，等到他最先说话的通常是两个字，叫妈妈或者叫爸爸，这两个发音呢是全世界差不多都一样，是人最容易发音，也是孩子最先看见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不过英国现在发现 11% 的英国的新生儿最开始讲的话已经不是妈妈爸爸，是 tablet， 就是那个平板。为什么？因为小孩在哭啊闹啊，父母为了省事，别哭了就塞一个平板给他，塞一个那种 iPad 啦什么东西给他，小朋友一看上面五颜六色非常好玩，那么因为给他的时候就 tablet， 所以小朋友耳朵里面已经听到了 tablet， 就是最开始 11% 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开始学会叫爸妈以前，他先学会这个词。我们的人生已经被整个这些影响，一方面好像很多人说很好啊，科技进步啊，你看多方便啊，但是其实没有看见后面多少的隐患，多少人际的关系、人际的张力被这些东西无形的摧毁，更不用说这些东西所产生的对环境的污染。大部分这些电子产品它的材料是没有办法再被大自然吸收的，所以大量的每年的这样的不断的你在更换你的手机、更换你的电脑、更换你的电子产品，那么换下来那些东西你扔到哪里去呢？你还是扔在这个地球上，而这些东西呢，整个对于海洋也好，对于这个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好，所产生的那些的污染，所造成的破坏，我们人类常常以为我们好像旧约说的造一个巴别塔，以为是展现我们人的力量，展现我们人的智慧，其实呢，到最终发现上帝的设计、上帝的创造一定是最好。我刚刚来的路上，从长老家过来，经过那个金门公园，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是从大陆来的，有时候一看说，哎呀，这美国人啊，傻傻的，这个公园嘛，这个怎么太原始了，应该把它们弄得漂亮一点，多造一些水泥的建筑啊什么等等，很自然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实你当你看看上帝的创造，没有一棵树跟另外一棵树是一样的，甚至连天上飘的雪花，没有一片雪花跟另外一片雪花是一样的。而且上帝的创造，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生态的系统。当人越来越认识到我们需要真正的敬畏上帝，尊重上帝的创造，你才最后发现唯有上帝是最智慧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开始注意到许多地方需要保留一些这样的自然的环境，不能够把它全部都水泥化，都通通人工化，都通通整齐化一化。我们以为好像很漂亮很整齐啊，你看这样，但是呢，时间一长就发现了许多的隐患，发现我们承担许多的后果。没有上帝，人生没有什么分别。你到40岁，有人发现其实学历高低也都一样，而且发现基本上学历高的在替学历低的打工，蛮有意思。你真正看那可能发大财的，也不见得他拿多少学位啊。昨天我讲，我们华人虽然很会念书，一个学位一个学位念，学士、硕士、博士，最后变烈士，但是好像到最后很奇怪，我们追寻呢，有人说50以后，其实漂亮丑陋也都一样了，什么张露佳啦、章子怡啊，都差不多，都到50了嘛。我们的人生没有上帝，真的60呢，终于发现官大官小也差不多哈。人生里还有几年可以折腾，70呢，房多房少也都一样。曾经我们希望一栋房一栋房买啊赚啊，我们当中你觉得你一次可以睡两张床的挥一下手好吗？有吗？终于发现你一次最多也就睡一张床。80呢，钱多钱少也真是差不太多。你很多钱又怎么样呢？常常很多人想望说，我现在工作努力以后呢，退休以后好好的去游山玩水。结果我遇到很多长辈啊，大部分告诉我说，其实真的等到所谓有钱和有闲以后啊，特别是去旅游很累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很兴奋啊，回来呢最后发现其实家里还是6星级的最舒服的。跑了半天，有个老人家跟我说，其实我们这种出去啊，几句话就可以归纳了。出门呢叫做上车就睡觉，再豪华的 bus 一上去呼呼大睡啊，下车尿尿找厕所，哎呦厕所呢怎么办呢、啊、待会洗手间有没有啊。上街呢其实大部分是买药，就打听这个关节痛啊怎么痛啊，哪里有这个药。回到家呢什么都忘掉，去了哪里都忘了，看看大概都没有旧金山漂亮。常常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很多可以让我们激动的，最后有人发现说90的真的男的女的都差不多，都一头白发满脸皱纹，100岁叫起不起床也差不太多了。但是时光又是何等的快速，眨眼间我们的2015年已经老早告别了。再一转眼，上次来我本来真的脑子里想好像只有5年嘛，后来我再一查呢，是2008年来到贵教会，一眨眼8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生短暂快速，圣经里面有一位叫摩西的，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的寿命一般是70，若是强壮能到80。我想这个话现在你说哎，还可以再长一点，但基本上你会发现80以后确实你就算身体还不错，大部分的渐渐觉得记忆在衰退。但是摩西说不但是这样的寿命，而且里面呢他用12个字来描述，他说你在这样的长度的人生里面，你能够夸口的不过是第一个叫做劳苦愁烦。我想这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不但劳，我们也苦，我们也愁，我们也烦，占了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没结婚的时候我们拼命盼望，哎呀有一天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找到一个白雪公主，好像呢 那么等到结了婚呢，也发现也有很多麻烦啊，争吵啊。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拼命希望要有孩子啊。有了孩子以后，你发现真的两岁开始叫 trouble two 啊，就开始有点给你找麻烦。后来我发现哪没完没了，三岁有人说三岁呢就 terrible， 四岁的 miserable， 反正就那等到在孩子长大一点，到那个反叛期啊，被叛逆期啊，总而言之呢，然后你不断的替他担心，你愁啊，你烦啊。然后摩西说还不只是这样啊，第二个四个字呢，叫做转眼成空。就突然间心头感觉，到底我得了什么呢？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呢？第三句话呢，他说叫做如飞而去，就是感叹那个时光怎么这么快呢？昨天我们提到那个李白，他说人生朝如青丝暮成雪，早上你还觉得满头青丝满头黑发，怎么眨眼间就变成白发苍苍呢？他讲这样人生的时候，我以前读到摩西这，我心里有点想说，摩西啊，不太公平啊！你说我们才八十，你自己倒活120啊！这后来明白，摩西没有讲错。摩西到八十岁以前的人生，真的就是他自己描述这十二个字：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都知道，摩西的人生啊，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的追寻。第一个40年进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圣经描述他学尽了埃及当时一切的学问，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用功的上进的，读了很多书，条件很好，在王宫里面成为法老女儿的这个养子，其实基本上就是等于要来接班了，将来大卫等着他，生活无虑，衣食无忧，物质丰富，知识学问等等。但是当神不在他心里，这样的人生你发现一定就是用血气，好像自己觉得非常了不起，结果呢一场意外，整个人生忽然间好像一个急刹车，进入逃亡的生涯。第二个四十年呢，跑到旷野里面去放羊去，好像我们大陆这个插队落户去了，上山下乡去了。忽然间跟过去有个天壤之别，过去是衣来长，可以说物资啊，这个锦衣玉食啊，旁边的很多人围绕他，突然间呢啥都没有，身边有的就是一群羊。所以80岁的时候，摩西真的变成他自己说，我已经捉口笨舌。我想这绝对不是40年以前的摩西啊。40年以前的摩西那种学了那么多的知识，那么多学问，当然是口若悬河，大概是哇，人生好像很多的志向，很多的理想。等到一个人40年在旷野里面，从来没有机会跟人讲话，要讲就跟羊去讲话，也没几句话可讲。这样的人生一方面快速，华人常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样的人生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吗？我们在历史里面不是不断的看见，一会儿在苗堂之上，坐在大位上，一下子呢一无所有，人生好像这一种的颠簸。而这种的人生，摩西知道，里面无论我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无论我在旷野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内容，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对摩西来讲，他真正的最后四十年是没有归纳在这个八十年里面，是因为有了上帝，认识了那一位叫做我就是的上帝，那位自由而又拥有的上帝，自存而又永存的上帝，认识了他，人生的使命是受上帝的差遣， 人生的使命是完成上帝的托付。这个最后的四十年才真正是不在日光之下的四十年。所以对你我来说也是一样，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是在上帝的使命里面，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你只有真正认识了永恒的上帝，你从永生再定位今生，再回看今生，你发现这个人生它的价值和意义，是才有了真正的落实。可以说摩西120年的人生里面，前面80年好像完全没有办法计算，永恒里面没有办法计算，真正能够被上帝纪念的是最后的40年。你我也是一样，我们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以前，那些日子没有办法跟永恒连起来，完全归于无有。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了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想请大家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我们要从这段圣经看见一个新的创造，我们有什么地方的改变，我们有怎样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一段经文好吗？如果有圣经请您跟我一起打开，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或者你也可以看我们的投影哈。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段圣经我们并不陌生，对基督徒来讲，保罗当时在传道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哥林多。哥林多这个城市今天在希腊，是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城市，它是一个港口，一个港口的城市，很像我们旧金山一样。当然自古以来因为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水运，所以呢港口城市就造成它经济的非常繁荣，贸易非常发达。那在100多年前呢，这个哥林多旁边又开了一条运河，所以呢把这个爱琴海跟整个的地中海再把它连上。那到今天哥林多也是非常繁荣，我在2年以前到那里去，那里也有很多的华人，在那里有一个查经班。自古以来哥林多非常的繁荣，今天人们在哥林多的考古里面挖掘出来许多的几千年前的那些文物。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保罗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把他们带领信主， 在他们当中传福音，建立这样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以后保罗离开，继续他传道的行程，再到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拓荒开拓。但是这一群出信的基督徒，这一群以为自己认识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在信仰成长的过程里面，许多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到底他们现在信的上帝跟他们过去的神有什么不一样。哥林多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希腊充满了许多这种的神话，他们以前也拜各式各样的神。好像保罗到了今天希腊的首都雅典，他看见满城都是那些偶像，这跟我们华人非常类似。我们这两天也提到，人里面一方面有一个对永恒的追寻，有一个对神明的敬拜的信，但是到底这位神明是谁？当上帝的启示人没有听见，人不要听的时候，人自己去想象一个上帝。所以希腊神话里面，你发现那些神明奇奇怪怪，各式各样，而且呢都是用人自己的办法去想出来。打仗的有一个神，爱情的有一个神，喝酒的有一个神，这个神那个神多得不得了。那今天这一群基督徒，他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进入会堂里面，我们来敬拜，但是真的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了吗？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身份吗？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保罗在这里第五章的十七节特别用这个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他就是新造的人，也翻得非常的好，完全跟过去不一样。我想这一点是常常我们需要来提醒。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信了主，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以前喜欢的我现在还是喜欢，以前我追求的现在我还是追求，以前我的最高的选择 priority 现在还是我的 priority。 好像有时候自己都会怀疑，到底我里面应该有个不一样的生命，我里面应该有不同了，但是这个不同在哪里呢？保罗告诉我们，关键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不是真的 in Christ， 在基督里？其实 in Christ 这个英文呢，你发现现在很多版本把它翻译作叫 into Christ， 是翻得更准确。因为原来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你在那个里面，是指你那个 into Christ 有一点点意思是你需要不断的把你的意志降服给他，你需要不断的了解，你要 keep 自己，你要保让自己留在基督耶稣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其实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在成圣的路上，我们真的需要竭力追求，我们真的需要让我们的意志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里面。哥林多人当时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以为说现在我们蒙恩了，我们得救了，好了，万事大吉了，我们已经进了保险箱，我们已经拿到了去天堂的这个直通车的门票，这个车票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想干什么都可以干什么。保罗提醒他们错了，信仰是的，上帝的救恩已经做成，我们凭着信心支取得到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位分，了解上帝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到底他要我们干什么，在永恒里面到底我们要干什么。我遇到有个弟兄，他说张牧师啊，我听说永恒啊，你们就是好像唱歌唱到永永远远。他说这有点麻烦，我现在五音不全，我现在有时候听一唱歌15分钟20分钟我觉得 boring 受不了，将来天上唱到永永远远这还了得、哦、他就觉得大概天上一天到晚没事干就唱啊跳啊。 我说如果天上真的一天到晚唱跳，你确实可以说非常 boring， 但是恰好问题不是。当然我们会敬拜赞美，毫无疑问，但绝对不要以为我们在天上就是一天到晚唱歌跳舞。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天天到卡拉 OK 可能效果比天堂更好。当我们看见创世纪，上帝造人原初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你知道儿女这个词呢，是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原来的意思呢，他说叫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那有些姐妹就不太高兴，上帝有点重男轻女啊，儿子好像没有我们女儿的份啊。这个中文翻成儿女，皆大欢喜，没问题，大家每个都很高兴。上帝断不是重男轻女，但是这里很特别用上帝的儿子这个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神眼里，他造男造女，当然一样，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甚至已经没有性别之分。你看见圣经上说将来天上也没有嫁也没有娶。但是用儿子这个词是提醒我们，不但是生命里面的关系，而且提醒我们一个责任的承担，一个基业的承受。我想自古的人类有一个观念，用儿子这个词就是表明你父亲的产业你要去承受。上帝造了诸世界，这是圣经用的词，他用那个 word 是一个复数，所以中文把它翻作诸世界。广大极其伟大的上帝的创造，神没有找别的受造物让他来承受，单单选召这个叫做人的神，特别的一个创造物，让我们能够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创世纪就用了几个词，叫管理、看守、修理、治理，这四个不同的词来描述我们人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要承担的责任。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还是要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个责任是非常尊贵的责任，非常荣耀的责任。当我们没有看见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在永恒里面好像就是吃吃喝喝，就是这样的欢喜快乐，当然你会非常幸福，毫无疑问。但是其实你也知道，如果人离开了责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工作里面是为了荣耀上帝。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呢，他对工作就工作干嘛呢？工作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到这边来，在哪个教会我一直在想忘记，我遇到一个老妈妈，去邀请她来，她是广东讲广东话的，我邀请她，她也可以讲普通话。那么我说你来参加布道会，她说不大概你口语不行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口语？她说因为我要做工，她在一个人家里面当保姆，她说我要做工。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洗饭啊，我要吃饭。我说你为什么洗饭？他说我要做工啊。你为什么做工？我要洗饭啊。很奇怪，你问他为什么工作，他说我要吃饭。为什么吃饭？我要工作。为什么工作？我要吃饭。我多问他几次，他就突然间反应，这什么人生啊，我怎么吃饭工作？他说哒好了，我来。他来了那个布道会，他信主了。我们没有相信上帝以前呢，我们以为工作就是吃饭，吃了饭继续工作，看不见工作的意义，也不晓得为了什么，只是为吃一口饭。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才开始发现你万有都是为要荣耀他。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神圣的责任。你今天可能觉得工作很劳累很辛苦，有一天叫你不工作，哇，真的，我遇到有一些退休以后一段时间，你真的他刚退休很高兴，天天不用，他说很好。后来有个人跟我说，是退休以后，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睡到自然醒，一个坏处就是醒来干什么？ 突然发现醒来干嘛呢？以前去上班去，现在没班可上了。突然间发现一个人让他长期不工作，我告诉他真的可能有人说可能走得更快啊。我们感谢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开始明白了，了解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价值。保罗在这里提醒哥林多的这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创造，第一就是你必须了解你所面对的上帝跟你过去里面的那个假神已经不一样。保罗说，我们既然知道神是可畏，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位上帝，我们在第一天就提到，他是光，他是爱，他是灵。这样一位奇妙伟大的上帝，他是可畏。保罗其实在前面那一节，就是五章十节，特别提到，我们将来每一位要在他的台前来接受他的审判，我们的说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在他面前显露出来，他要来 judge， 他要来审判。你发现现在科技都已经让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以前常常说圣经上讲，将来每个人说的话在上帝面前句句要供出来，有时想怎么可能呢？千这个几亿的人，几十亿的人，全世界每个人一天不晓得说多少话，怎么可能将来你句句话供出来？你现在有了那个电子产品，你就发现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们住在德州，住在 Austin， 这对夫妻呢，他们的小孩其实两个跟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啊，这个。他们的女儿呢，因为是曾经有这个自闭症，所以呢妈妈也很辛苦。但是这个妈妈很了不起啊，她哦，每一天给这个女儿拍好几张照片，每一天把女儿的整个情况全部记录下来。她的那个，我们因为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连接，我们随时可以看。我真佩服，这么多年哈。他没有停过一天，用照片，用手机，用那个把它全部记载下来，看他的每天的变化啊。那现在感谢神，他的女儿已经，经过一些的治疗，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就想到今天的电子产品，很多人喜欢这个，以前用那个微博啊什么，天天把自己的好像日记都 post 上去。你发现其实现在要记录一个人的一生也并不太困难，只要你有恒心，你完全可以把一个婴孩从出生一直到像那个他的那个孩子，从出生没多久到现在几乎这个十多年全部都一天不落全部记在那里。那很简单，他说我反正这个电脑存的不够，我就放一个硬盘再存进去嘛。人的技术尚且可以做到，你每一天的思想活动，你每一天的情形，我都可以给你记录下来。而且谁都知道，你任何一个敲到键盘上的字，其实就已经留下一个痕迹。有时候我们以为我把它 delete 掉了，取消掉了，那些电脑专家来从你的电脑的硬盘里面还可以把你拿出来，你曾经看过的网站，你曾经写过的东西，验过一定留痕。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的上帝他是可畏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的上帝好像是可爱的，没有错，有点像圣诞老人背后背一个大大的礼物袋，你跟他要什么他必须给你，一不给你哇发脾气啊，上帝啊你不爱我啊，你不在我旁边啊，你不理我啊。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第一个，神是可畏。为什么需要这样提醒他们？因为以前他们拜过很多的神明，而这些神明啊，现在我到哥林多哈，这个就是我在那里拍了一张，他们有一个博物馆，专门把那些以前拜的神明把它收集起来。结果我一看很奇怪，那些神明头都没有的， 为什么会没有头呢？以前有的，男男女女，大部分是女的。希腊神话里面很多那个神明都是女性。为什么头没有呢？因为一打仗，别的部落跑过来啊，你们拜这个，我们也要拜，想把那个神明带走，但带不走，太重了，头砍下来带走。那头拿走了，那些跟人斗争也无所谓，头不见了，头不见没关系，身体在照拜，管他，拜到后来也不要拜哪个，因为他们的头一拿走以后，你看那个身体都长得差不多。所以呢，哥林多人他们以前呢，讲是讲拜上帝、拜神明，当然是拜偶像，但是从来也不把神明当神明。你知道，其实这跟我们华人也蛮像的。我们虽然拜很多，但是真正来讲，是我们决定他到底对不对，他到底有没有，他到底真的假的。所谓你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我记得第一次到台湾呢是那时候刚刚921大地震过了没多久，我到台中去讲道呢，然后有个弟兄就邀请我去东势，他父母在那边，希望我去跟他父母传福音。我记得那时候开车经过有一个地方，那个有一个很大的佛倒在那个路旁的这个草堆里面，断成好几段，真的碎尸万段，那个大地震有震的不行。这弟兄跟我讲，张牧师啊，他说这里本来那个庙啊，就供这栋这个佛，香火非常盛。没想到921震完以后，庙也不见了，震垮了，那个断了好几段。他说当地人想把它修起来，结果呢，发现太麻烦，就不理他了，就下岗了。这个佛也下岗。旁边有个小庙，他本来没有什么人去，震完以后，因为那个佛也倒了，但是断成两段，人家一看，哎，这还可以。比较容易修，所以又把它扶起来，再把它水泥把它固定一下。他现在那个小庙香火非常盛。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拜的是我们来决定了，一看碎尸万段不灵，你自身难保，还拜你门都没有，就不理他了，就让他继续躺在草堆里面。哥林多人一模一样啊，是他们在决定。保罗说错了，真正的上帝不是你来决定他是不是存在，你来决定，是他在决定，是他是可畏的，他是对每一个人有审判的，他是每一个人要向他交账的。这是第一点对上帝的认识，从过去非常自我，我们基督徒有时一不小心也会这样，好像我在中间，神你要听我的，上帝我已经立一个单子，你签字，你最好签个字，这样我比较心安。你不签字，反正我也照样做了，就这样了。是我们在决定。这个观念第一个要转过来，从过往的我在中间转成神在中间。第二个呢，保罗说还有一样很奇妙的，叫做良心。保罗说，我不是向你们自我推荐了，我在上帝面前写明，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写明。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良心。良心，今天世界上人常常说良心，良心都被狗吃了，良心值多钱一斤。你知道，其实上帝造人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良心。这个 conscience 让很多人发现，好像德国有一位哲学家，他说两样事情让我对这位上帝充满敬畏。第一个就是我抬头仰望星空，我看见上帝的创造。第二样呢，就是我低头看我里面的良心。你发现良心很特别，有一种仪器叫做测谎仪。这个测谎仪呢，其实有点像血压计一样，它就把两根电线搭在你身上，然后呢，拿一张问卷给你，你如果诚实回答，你的血压、你的心跳都正常。其实他还测一样，这是一般测血压的时候没有的，他还测你的皮肤电阻。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啊，都有一层那个生物电流在上面。那你的电阻啊，很特别，你讲诚实的话，那个电阻值是正常；你说谎，很奇怪，那个电阻值就变了。有些人说没有问题，我已经太老练了，我骗人骗的自己都相信了，我已经久经考验，身经百战。 你试试看啊，你大概你经过特别训练了，你大概可以维持你血压心跳基本还正常，你唯独没有办法隐藏你的皮肤电阻。所以这个仪器基本上现在形式学上都还是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用，而且一般来讲测三次你基本就原形毕露，你很难真正去隐藏。因为那个电阻值很奇怪，有些说奇怪，为什么两根线搭在狗身上就没反应呢？怎么就搭在人身上，怎么就把我们显出来呢？现在大陆啊，连这个测谎仪都用到什么地方去呢？用到相亲大会上也用。我看到有一次在成都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他们年轻人都不太着急，爸妈着急啊，哎呀不行啊，这孩子老大不小了，怎么办呢？好，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就办那个相亲大会。全部都去了，那结果呢很有意思哈。相亲大会的哇，一字排开摆了 好几台测谎仪，结果呢真的有一些我看到一个报道，有几个女孩子哈，她们也觉得我们真的又傻又天真的，没人谁怕谁，她们就坐上去了。那主持人就开始问了，先大致问一下哈，基本的情况等等，然后说你来这个大会哈，你对你未来的找的对象有没有什么期待啊？没什么期待，基本上人老实就可以了，人品好就可以。哦，真的？那如果对方房子没有，你愿意考虑吗？人很老实，人品很好。那因为大庭广众啊，那就说也可以啦，只要对方人品好就可以，没房子也没关系啊。刚讲完那个波，哇，就这样都好。哎呀，结果后来很有意思啊，一个个都败下阵来。他们一看，这还了得？把我们心里的想法都，特别有意思，良心啊，很有意思。圣经上讲，我们被造里面有个良心，但是当我们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呢，好像被烙铁烙惯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烙铁烙惯，就是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你大概第一次说谎的时候，你会心里面非常害怕，哇，我说谎了，我不诚实了。然后你可能担心说，万一有一天被拆穿怎么办？但是渐渐的，谎越说越多，你用第二个谎言掩盖第一个谎言，第三个谎言再掩盖第二个谎言，慢慢好像不经意间就变成，好像你的良心上面有了一层很厚的茧一样。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件事发生，我们的天良，我们的良心被宝血又洗净，良心从此又重新发挥了它的功用。所以基督徒都发现一件事，我们不是不会犯罪，也会，但是我们对罪敏感了，里面会开始圣灵有责备，有提醒，有光照，圣灵作用在我们的良心上面，再一次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问题。所以保罗直接用这句话，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是显明的。因为如果你哥林多人，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的良心应该是起作用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提到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保罗说，我们不但是面对神知道他有言可答的，面对良心知道他一切都是显明的，而且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是有答案的，我们是有言可答的。当然保罗在这里没有用世界这个词，他其实用了一个更妙的一个词，更准确一个词来描述这个世界。他说这个世界叫什么呢？叫做凭外貌，不凭内心，还夸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准确了。你发现2000年过去了，你看看这个世界有没有什么改变呢？这个世界最准确一个描述就是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夸口。今天这个世界你发现越来越在乎外在的，人也常常是这样，好像这个你只要把外面包装起来，你只要无论是你的这个很多在大陆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特别热衷于去整容，这个改变一下，这个曾经有一个电视剧， 这个来自星星的你里面跑出一个都教授。有一次我在上海街头看到一排都教授走过去，因为很多都整容整的跟都教授差不多类似，也分不太清楚了到底真的假的，反正每一个都帅哥美女，那很多都是人工的人造的。无论如何就是外貌很重要，不凭内心，夸口。那当然我们常说老百姓的眼睛雪亮，所以在中国呢，现在常常看那些专家呢，什么叫专家，就是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什么叫教授，一看头衔教授，原来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什么叫老板，老板在脸叫老板。经理就经常没道理，简称经理。这个世界真的，你外表哇拿出来，我就像我讲，我参加那个同学会拿出来一看名片，不是懂就是肿啊，每个都有的头衔多到都写到正面写不下，写到反面去了，那个名片印的，好像每个人都很注重我的头衔，我的学问，我的 title， 我的这样那样。但是到底我们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呢？保罗提醒哥林多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改变。第一个，我们认识的上帝不再是我们过去的那个自我为中心，他来做我们仆人的那个上帝，那个是假的上帝。今天我们认识的是大而可畏的神。今天我们的良心已经重新恢复了功用。今天我们对这个凭外貌不凭内心而且还在夸口的世界， We have the answer，我们是有答案，我们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不一样。所以接下来保罗要告诉我们，他举自己的例子，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人。保罗其实我想他的过去我们也都很了解，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所谓青年才俊，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出身名门，又师从名师，一个 年纪轻轻好像仕途在他面前展开，他可以从皇帝那里拿那个诏书，得到那种特别的特许的公文，他以为他人很正直，他以为大发热心，好像是正义的化身，虽然是去害人杀人抓人，还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但是当他认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整个人生从此改变。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做 crazy， 癫狂。那个时候世界上很多人叫他癫狂啊。他在那个君王面前传道，君王说你癫狂了吧，你癫狂了吧，照世人看真的癫狂，你干嘛呢，好好的本来官途展开在你面前，本来你前途远大，怎么突然间变一个传道人呢？怎么突然间不要命的去传福音呢？保罗说，如果我们癫狂那是为神，如果我们谨守。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当时哥林多人对他很多的攻击，保罗明明一手建立这个教会，呕心沥血，保罗说你们有一万个师父，但是你们做爸爸的只有一个，不多啊。保罗自己像属灵的父亲一样教导他们，为他们祷告，流泪在他们当中服侍。结果那些人呢，骄傲自大，讲保罗这个讲保罗那个。保罗有没有用人的血气去对付他们？我们如果谨守是为人。其实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也有一位，这个人叫宋尚杰，他1927年在美国拿到他的学位。我去年到那个他以前的大学，我特别把他的博士论文拿出来，这是宋博士在1926年就完成他的博士学位。他的学位是专门做金属镁的研究，那我以前是学材料科学的。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我读了一下，他的这个当然整个来不及读，我单单看他的目录就发现他的研究其实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很多博士论文你知道，其实一段时间以后已经一堆废纸一样，因为人家老早很多成果研究出来。 所以其实他的那个论文，我这个这里只给大家看这一页的这个拷贝哈，这是他的原来美国人这些资料是保存的非常好。宋博士本来这个论文是放在 Ohio 州立大学的图书馆，他们专门用一个玻璃框把它罩起来。那后来因为了保存的关系，现在你到那边看不到。我到那里呢，是他们教会有一个 faculty， 一个在那个同一个大学做教授的，那他帮我到里面去把它拿出来，让我拷贝几页。这个，我说我实在是因为宋博士他，我外公也是参加他的布道会信的主。我就想到当时，你知道20年代美国没有几个博士啊，不像现在有人说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哈，通通都是博士。那年代没几个，所以当时这个到处请他，他这个论文是这个优秀论文奖，专门获得了金钥匙奖，很多奖。但是这个人把这一切全部扔进太平洋里面，回到中国传道。当时人家就给他一个外号叫做疯子，你癫狂了，你这么大的学问，这么好的学问，你干嘛官不当呢？你干嘛不去做教授呢？你干嘛不去研究？你做传道？但是我常常想，到底谁是真正有智慧的？那些年间，昨天我碰到一位老牧师，这个头牧师，他已经90多岁，他告诉我，包括在缅甸，他是缅甸的华侨。那边的早年的教会，我到菲律宾，我到泰国，许多地方都是宋博士那时候去传道。多少人因为他听见了上帝的道，得救，信主。一个生命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时候，因为我外公是他的好朋友，常常也有机会在上海接待宋博士。我妈妈说，这个宋博士啊，台上台下真是两个人一样，台上的不要命的传道。汗流浃背，但是到了台下的住的地方呢，非常安静，大部分时间花在祷告上面。我想一个人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向神好像是癫狂。他那个时候到后来很多地方都有点怕他哈，这个宋博士，因为他讲到呢喜欢用一些道具，特别是常常背一个大包袱上去，那人家也不晓得他背了什么东西，他上去就主要是讲罪，你们不要再犯罪，罪的可怕。讲到最后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你的罪，释放，让你脱离罪的捆绑，然后就把那个包袱就往地上一扔，啪，原来里面呢包了一大块大石头，被他背上去，所以后来很多场地不敢借给他，因为怕那个砸下去，那个讲台给砸坏了。哎呀，他讲到真是不要命了，但是那种能力哈，像我外公以前真的是唯利是图啊。他30年代跑到上海的，自以为一个年轻人去闯天下，那个时候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也蛮厉害啊。5年里面，他从一个洋行的一个扫地擦桌子的开始做到最后的当了总经理，以后呢出来不做了，自己去做股票做房地产。上海那时候有一条路叫做霞飞路，现在叫做淮海路，他在那个上面呢买了好几栋房子，很成功一个商人。虽然生意成功，但是呢一头扎进赌博里面，迷上赌博，一赌博呢常常几天几夜不回家。妈妈说那时候小时候的想看爸爸也看不见，他要么就忙生意，要么就忙赌博，回家的更惨，因为赌博当然你十赌九输，那气没处发，就跟家里面回到家就是拍桌子啊，翻盘子啊。妈妈说那时候小孩看到他就像老鼠看到猫，又害怕，就不晓得他哪一天就突然间就这样无缘无故发脾气。感谢上帝，有一天呢也奇妙，他在家里面听到有人敲门，打开一看，一群年轻人站在跟前一排，先生啊，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给您唱一首圣歌，给你念一段圣经好不好？你们赶紧走，我没有时间了，你们去别家吧。先生啊，就5分钟好不好？最多5分钟，我们也不进你的家，就在你门口。好了，那快唱嘛。外公一看这些人哦，很有礼貌，都年轻人，穿那个 T 恤，夏天的时候，前面还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 外公说很倒霉啊，今天来一群罪人，看着也不像啊，每个都很有礼貌。啊，没关系，唱吧，唱吧，快唱。他们唱完了，谢谢他，他也没听懂，刚要关门，转杯那些人很有意思，前面写我是罪人，转过去一看，你也是罪人，就这几个字。这下他门不能关了，哎，这怎么回事啊？什么你们是罪人，你们就是罪人吧？怎么我也是罪人呢、啊？哎，别走，别走。怎么我是罪人？先生你要听啊，哎呦这太好了，哇那些人就围着他，就跟他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他其实那天也没有听进去，但是那天晚上就发生一件事，他躺下睡觉就睡不着了，就这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奇妙，真的人里面有良心啊，好像那个圣灵开始光照。他就一想说，真的我这些年啊，我赚的每一分钱真的都是干净的吗？我在做这些生意里面，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人吗？我自己是一个父亲，是一个丈夫，我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和丈夫。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啊，而且一连几个晚上就是这样，睡不着。这个真的奇妙，就没过几天，他的一个商界的朋友就来找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姚先生啊，有个大博士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不要了，回来传道，经过上海办一个分信会，你要不要去听？这个朋友以前邀请他去布道会啊，什么会他从来不去。那天呢，他说那这个人他到底讲什么，这个人就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怎么对付罪。哎呦，这我要去听，我这两天就被这个问题困扰，就去了。妈妈说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次他回来以后，爸爸那个我外公的那个改变，他在那个布道会上决志信主，也在那个布道会上奉献自己要去传道了。妈妈说那天这个父亲回来特别温柔啊，吃饭呢很温柔，然后呢吃完饭，妈妈说那个时候赶紧要溜啊，孩子们你们先不要走，爸爸跟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我妈妈说完了要出大事了，开家庭会议，以前都他说了算什么，现在开家庭会议。爸爸告诉你们，爸爸是一个罪人，今天去参加了布道会，真的明白原来自己罪孽深重，不认识上帝，活在罪中。今天爸爸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爸爸要跟你们商量一件事，以后你们没有这样的物质生活了，因为这些财产家产要变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你们会明白，没有一样东西会比得到耶稣基督更加宝贵。妈妈说其实那个时候父亲讲这些他也听不太懂，以前家里面条件很不错，私家车有好几个帮忙的，但是有那天那件事情让他印象深刻。我外公有五个小孩，他站起来到每一个孩子跟前去跟他们道歉，非常诚恳，差不多是鞠躬道歉，对不起啊，爸爸以前像父亲，是父亲不像父亲，自己错了，常常无缘无故发脾气，今天请你们原谅。妈妈说真的最后轮到他，看到那个父亲走过来，他第一感觉就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怎么可能啊？以前你不会有错的，现在你还能跟我们道歉。但是妈妈说心里非常快乐，她心里真的说爸爸其实什么都不重要，就要这样的一个父亲。我外公其实真的他没过多久全部变卖，那些房子一栋栋卖掉，去捐献给中国布道会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自己也成为一位全时间的做监狱布道的传道人，家里呢留了一栋房，全家住到后面，上海人叫做亭子间，以前都是朝北的，都是帮忙的工人住的，全家住到那里，家里也没有任何工人，正房专门接待传道人。那我父亲呢也因为这样，所以就住在那里，就跟我妈妈后来同心走这条路。但是你知道其实后来没有过多少年，中国大陆呢这个 我有时候很难用这个词，因为大陆叫解放，台湾叫沦陷，我不晓得用什么词比较好。啊，总而言之，就1949年以后吧。那49年以后呢，改变了。再过几年呢，哇，那个以前我外公商界那些朋友就来找他说，姚先生啊，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倒好，你是无产阶级了。因为我外公啊，什么都变卖，真的一无所有。他那些朋友啊，这个着急啊，哎呀，后来说哇，我们麻烦了。我自己都亲眼看到，等到60年代后来，特别是文革的时候，我们家后面有一个专门倒垃圾的地方，倒垃圾的地方，很多红木家具扔在那里，甚至很多珠宝首饰都扔在那里。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我讲这段，常常说不可能，张牧师真的由我们去捡。我说那个年代不要说没人敢捡啊，你扔你都得月黑风高你才敢去扔，半夜三更你才敢去扔，大白天你都不敢扔。那时候感觉那种东西像烫手一样啊，你一旦被发现，你抄家，你被批斗，你命都没有了，全部扔掉啊。人世间其实真是这样，我们曾经以为非常看重的，就像耶稣说的，有一天你把它一衡量，你的命跟这些哪一个重要，你突然发现那些东西一文不值。人若摘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用什么来换生命？所以其实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因为上帝为我们癫狂，他知道我们没有路，他甘愿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舍命流血，这不是上帝的癫狂吗？所以保罗说，其实我们不过是去回应这样的神的爱，原来他的爱在激励我。所以这里就是他用的词，其实不稀奇的，我们如果癫狂，这个本来也是这样，原来他的爱激励我，而且他用一个词，因我想。保罗是一个常常思想的人，他想到一人替众人死，当然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他想的是我们有时候没有想的，他说众人就都死了。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重啊！我们其实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救人死不掉，那个是我们最大的痛苦。你发现只要你的救人一死，那是一个极大的好处啊！保罗自己把这个秘诀讲出来，不但基督替我死，我的旧人也与他同钉了十字架。十字架的奥秘就在这里，它是双重的死，我们有时候只记得一重的死，就是基督替我们死，这是我们知道的十字架。但是其实十字架另外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我也与他同钉十字架。虽然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是你看看基督怎么样经过十字架进入荣耀，我们也是照样与他一样经过十字架进入荣耀。这个不是指我们整个人死了以后我们才到荣耀里面去，是指当我们救人愿意钉上去那一刻，整个生命就被改变，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保罗把他自己的动力讲出来，也把他的经历讲出来。第十六节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他说我也一样曾经凭外貌去认基督，但是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十七节呢是讲整个的一个经历，若有人在他里面，若有人 into Christ， 你进入他里面，你一定发生两件事，除旧和更新。旧事已过，用一个完成时态，已经过去，你得了释放，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用一个现在分词，一个现在进行的一个时态，所以中文要把它翻成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指到一个随时可以经历的，随时随处。你有捆绑吗？你有罪的捆绑吗？你有情欲的捆绑吗？你有脾气的捆绑吗？你有忧郁各样的捆绑吗？进入他的里面，你得自由，得释放。 这种的经历是保罗自己不断不断在经历，他也不断的要让哥林多的弟兄姊妹看见。所以当讲完这一切的时候呢，保罗有一个总结，从十九节其实一直到了第二十一节都是讲这件事，就是我们人生的使命，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在基督里重新再造我们一次，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劝人与神和好。保罗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在基督里让我们已经与他和好了，这是指基督徒，然后叫我们也去劝人与神和好，因为上帝已经把这样的职分给我们，已经把这样的道理托付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人说，既然天堂那么好，那么我们如果现在一信主马上去他那里不是更好吗？我说当然，保罗老早讲了，对他自己来讲，如果离世与主同在，那叫好的无比，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保罗说，我留在地上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众人的益处，因为知道上帝的托付。我们基督徒同样知道，2016年不是说我们哇继续又多了几年，我们继续享受一下地上的日子，因为这种日子跟永恒来比，你发现没得比。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一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我不记得八年前有没有跟大家提过这一位宣教师的家庭，但是因为这几年不断的有他们的更新的材料，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6年以前，我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住在贵州，我到了贵州呢，到处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我想这个姐夫那个姐夫这个人到底谁，见了面原来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叫 Jeff、那当地人都叫他姐夫。哎呦，这姐夫高高大大的，这个中文讲得很好，他90年就到中国去了，全家那个时候在贵州，他从贵阳下去还要坐差不多3个小时的长途车才到他那里，他自己7个小孩，6个在中国出生，老大在美国出生。后来我去的那个时候呢，他有8个小孩，第8个是人家放在他门口，他就抱来收养。2间很破旧的房，夫妻住的，抱的这个有的还在喂奶的，然后呢几个比较大一点的住一间房，在那里已经10年了。我说姐夫你10年在中国你干什么，他说我白天在一个学校教英文，晚上呢就去各家各户传福音带查经。我说你这样会不会有危险，他说还好哎，当地现在给我一个称号叫我杨雷锋，叫他杨雷锋。因为那个学校的很感动，说姐夫啊，我们这种地方这个中国人一般识字都不太愿意来，太偏僻，你一个外国人带家带口这样在我们这边教我们英文，那晚上的哪一家电灯坏了水坏了他就在那里帮忙修啊弄啊。从2000年到现在他开始干什么呢，他后来又搬到云南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就专门收治各种的弃婴孤儿。这是最近他到洛杉矶来，我跟他见面，我一看哇，这个姐夫他其实年龄比我还小，我一看他现在整个常年在那里的这种，一方面已经，其实你这么看还有点像外国人，你到了那边他在穿当地服，你根本就看完全像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一模一样，没什么改变了。那许许多他的那些孩子帮忙一起照顾很多残障的残疾的，越来越多的这个，我现在差不多每个礼拜就收到他很多的 email 来，带了很多照片要我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这些年来真不简单，他的那些他自己的这些孩子每一个就跟着父母在那里，那个山区里面不容易啊。有时候这个是他的一个女儿就发一张照片要我为他祷告，他从山里面就滚下去这个受伤，结果他就写几个字，他说我虽然受伤我还是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女儿叫哈娜，这个就嫁给山区里面一个很老实的一个弟兄，他们的婚礼在那个山区里面引起轰动，因为 哇，很少看到这样一个金发碧眼的一个美国人，这样在山区里面，而且他们那个婚礼呢，这个那个做花童的那个、都是他们以前照顾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瞎眼的这个几个他的弟弟帮忙。09年，那个还是6年以前，他发一张照片，已经有。他告诉我这些年，他说张牧师，我很感恩，超过700位的孩子，借着他们。带去各个地方，昆明啊、贵阳啊，然后呢，有的治不好就带到北京啊、上海那些地方去帮他们治病，非常感恩啊！这是他最近发来的这些的，这个家里面他的第三代很多都在中国。我到现在记得，我那天走的时候问他，我说：“姐夫啊，我们中国人巴不得把孩子送去美国，你们全家在中国。”为什么孩子没有回美国？他说：“我希望我每一个孩子能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我看见这个家庭，好像真的有时候坦白说，比我们华人更爱我们的华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是因为一个原因，为了天上那荣耀的呼召，为了上帝在他们人生里面的使命。所以我到现在记得15年以前他们全家送我在那个公车站那里，全家站成一排挥手跟我挥手告别，就留这句话：回来吧陆家，你回来吧，中国需要福音。这句话常常激励我，这些年真的变成每年有不少的时间回去，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想到说真的，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福音，没有上帝，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真正的盼望在上帝荣耀的基业里面，在他的永恒的家乡。神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要我们与他一起同工，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一个新的创造，一定有新的看见，新的认识，新的追求。但愿上帝感动了姐夫和他全家的灵，照样也感动我们每一位，打开我们人生新的篇章，不再停留在我们以往所走的老路，真正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在你荣耀复活纪念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不但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我们更是在这里愿意上帝你的灵感动我们，2016年将跟过去不再一样，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灵中，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你那荣耀，也让我们在你的旨意，在你的计划里面来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主耶稣啊，帮助我们，施恩加力给我们每一位，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50年来你使用了金门教会，这殿幕后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未来的年日求主继续更大的使用金门教会，真正在这里成为天的门，成为福音的门，成为荣耀的门，让人进入这里听见福音，让人进入这里生命得到改变，让人进入这里就领受上帝的托付和使命。求主大大的，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殿，你自己的恩典、能力、慈爱与我们每一位充充满满的同在，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